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你各样的需要上为你预备。纵观基督教的历史，无论是远古或者是近代，不乏感人、激励人心、可歌可泣的书信。这些宝贵的属灵资产值得被世人看见、听见。有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合作制作的音信说话书信朗读节目，希望让您听见这些基督徒美好的灵性和见证，思想信仰的价值与意义。今天音信说话我们要分享的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布道家宋尚杰的书信，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有人说宋尚杰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布道家，没有之一。
是，也有人会说呢，他是中国的施洗约翰，
或者说是中国的约翰费斯里，
总之都是约翰。
他的影响力也不止在中国台湾，而且在东南亚影响也非常的大。
是，他讲道的风格呢非常的强烈，有戏剧张力，
跑来跑去上来下下。
是，他呢能够指出人的罪，让人能够痛改前非的那种感觉。
对，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时势造英雄，
那
究竟宋尚杰他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
其实呢，他在到美国留学念书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
接着之后就是经济危机，
所以很多人呢失业。他能够在一边打工一边留学的过程中体会底层人的辛苦。
那这封信是1922年他写给父母的家书。
在这个信中呢，他思考了苦难跟上帝永恒国度之间的关系。
那这封信是半文言文的啊。我们今天请了一位特别的这个嘉宾来读这封信，就是楚云牧师，他也是三届或者是四届的金钟奖最佳广播奖的得主。
那他也是华语广播节目的魅力主持奖。
对我来说啊，他是我的偶像主持人。
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他声音的魅力。
1922年2月4号，双清大人膝下敬兵者，前星期二届守御及上联之入校请愿书与中学各学期之分数不生雀跃，业已呈上校长蒙其批准，且书附上联以为凭证，而至本意即欲入实业制造科，乃虚款恐因无从筹措，然而现所学者如化学、物理、三角，皆为专门实业制造之根本，欲转而入机械科甚为易也，而若欲专门实业制造，需一年之后毕业于实业或制造之专门学校方可。于是经济将何从筹措，成百思莫解。然凡事不必忧虑，到时必有路可行也。近来美国经济非常恐慌，所有工厂皆以裁撤工人为自救之计，故前之资每终点 四五角者，今则降为二三角矣。所幸者，工资低下，百物已随之而减价，生活程度故较前为下矣。而于12月31号晚得二奇梦，其一即世界基翼为耶路撒冷星，埃及则反。至于时，而梦中游行各处，见尸骸枕藉，心为之惨伤不已。又其一即梦而他日救国之事业兴，所立之患难破竹。现救主诞之假期已满，学生复纷纷从事学业，上联若不能得头等之传位，可买三等者，虽吃亏较多，却可多于金钱若干，以为在美食之用。而发私言，是由经验阅历而知者也。父亲当时代而倒，时而有机会得上等之学士，幸非常之阅历，足为天父救中国时之利器。兴化报而在家时极爱阅之，若父亲肯按期复奋心报寄来，不生心慕之志。而近来极喜阅美国政治之论文，又极喜研究救国之政策，父亲若肯于每期奋心报之空白处复书救国之政策及意见，且详述其探微入奥处，而将奉之为敬誉，亦将使以之与儿在美国所观察研究者比较而折中之。上联到时，当带智囊补一副，唐诗一部。昨月美国报纸有一著名博士，年已100，复娶一嫂子，年已75岁，成奇闻也。专此敬禀。1922年2月4号，次而上结禀。
上帝透过平凡的异梦来向宋尚杰显示他的心意，
对，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经历。
嗯，而且呢，也透过了一些务实方面的操练呢，比方说参与社团呢，来装备他一些能力。
那这些经历呢，对他来说，回国之后啊，面对那些复杂的情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
我们相信也因为他有这些经历，他能够更深入地回应人心中的一些疑惑，然后让他的讲道呢更深入人心。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解信嘉宾呢，是作家施伟，也正是宋尚杰传记的作者。
这个是挺有意思啊。首先说宋尚杰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能够审时度势的，而且他也非常会盘算。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上帝真的很有意思，最后使用宋尚杰是单单讲福音，其实他是可以办企业的，他有这个恩赐，这个能力，就是他可以做很多事。所以在宋尚杰身上是非常明显的，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最要的。宋尚杰可以干很多的事，但是上帝要将这样一个极为丰富的，在世人看来可以做很多事的器皿，这么一个大的材料，最后磨成一把匕首，还有锋利的剑。在宋尚杰身上，我确实实在是看见上帝使用人是不惜代价的，就他要的哪一个是不惜代价的，他可以除掉他天然人的各种才能，最后只为哪一个福音的出口来做。那宋尚杰讲到他当时为什么想做制造业，这些他在美国看见制造业欣欣向荣，同时也会带来周期性的那个经济危机，他也看见化学啊科学啊，他主要为中国。其实我觉得他当时是看见了战争， 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战争，一战二战之间啊，他有很多的不平安，所以他其实当时是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来兴起中国的制造业，当然包括各种制造业嘛，就一定会涉及到甚至是这种军火方面的，战舰方面的，汽车啊等等。其实宋仲杰后来化学博士毕业以后，他回到中国，根据这个史料里面记载是有这种就是军阀去找他的，希望呢他来为他们做军工厂的，因为他化学当时就适合干这个，所以他都是拒绝的。所以这个是我想他当时特别注重这些。那么为什么他后来看见只有福音呢？我发现也是在美国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经济危机的时候，他实在是看到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工厂都倒闭，工人全部在街上，很多的工人在街上等待你能不能就是给他一碗饭吃。他也去了美国的农村，他就在农村里面，其实农村反而相对平静。他特别写到他喜欢美国的农村的家庭，因为农村的家庭是非常纯粹的基督化家庭。他在农村家庭里面看到那种个人的家庭的礼拜啊，他都非常感动，他都使他想起他小的时候，就是宋家啊，别人就说宋家好像天堂一样，没什么吃的，没什么喝的，但是整天唱歌，全家的这种礼拜，这也是宋仲杰后来一生都坚持要家庭礼拜。但可惜的是他经常都不在家，他每次一旦他回到家，晚上都是要有家庭礼拜会的，就读段经文啊，然后祷告啊，这些包括他后来在香山病重的时候，他和家人住在一块，他每天晚上就给他的孩子们也会讲故事，这就是后来的工人的故事，包括一些浴巾，这些故事都是那个时候讲的。其实宋仲杰是一个多梦的人，因为从他的日记里面看，他几乎绝大部分的晚上都有梦，而且他一般醒来记日记第一件事就是几点几点他醒来，昨夜梦到什么什么，都是这样记的。他的很多梦，就像这个还不是那么准确的就是预示什么事情，但他确实预示到后来上帝要给他的这看见，就是我写在《献祭者》里面祭坛，就他在这上面布道，他也在这上面被烧为灰烬。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就是已经在救恩之上了，就在十字架上面了，这个方舟上，那我们就说这是个末世，反正要沉船的，我们反正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管了。但他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拼命把那些游过来的拉上来，这就是救灵魂的一个心。所以他经常说救灵救灵，就是救灵魂的心。那他后来说当被拉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船上的人呢，又去拉别人，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的，就我们得救以后马上去拯救那些没有得救的。随着这样拉上来以后，他说这个十字架就越来越变宽，最后就覆盖了整个的这个海面，然后这个十字架上就是鸟语花香。这个异梦是在宋仲杰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异梦，他也是一个异梦。所以宋仲杰是确实有我觉得先知预见性的这个恩赐，在他异梦和异象中很多后来在中国都形成了。那我个人认为异梦异象既是一个恩赐，或者也可以说不见得完全是个恩赐，因为宋仲杰他是完全跟神的合一的那种灵教，就是他在他心中除了上帝没有别的，除了救灵魂没有别的。那当然与救灵魂有关的这个就是这一个祭坛上说中国大地上会发生的事，很自然他会感受到，并不像我们今天想的好像异梦异象要有特别的恩赐。当然异梦异象有的人有特别恩赐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对象，这个民族主是会让你有感受的。那这个感受我在宋仲杰日记里面看到有的时候是模糊的，他也说不太清，要事情发生了他才发现。 那有的时候是清晰的，清晰的通常是和自己的服饰有关，神会让你清晰。但是和服饰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神有的时候让你模糊的，因为不希望我们成为神一样知道善恶，而让我们在事后知道，哦，原来神早就知道，只是让我们惊叹主的主权，而不是炫耀自己的这种先见的这个所谓恩赐。那我是看到宋尚杰异梦是这样感受。宋尚杰他应该有几百万字的日记，我看了一下，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有学者将来把他的日记一一都整理出来，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那如果他的日记有一天能够全部被原文整理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代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很多有名的人，但是这个日记什么时候能公布，能让大家看到，我觉得也需要等待华人教会以及基督徒越来越成熟。因为毕竟宋尚杰写的是他看到或他听说的，未必就是所有的世间的事实。但我还是觉得宋尚杰的日记其实不光是对教会有意义，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意义。因为其实至今为止没有另外一个日记是从1920年一直到1944年一天不落的写了所有的事情，而且他不是待在一个地方，他全国甚至东南亚都跑遍了。甚至我在里面写到他到这个安徽布道的时候，正是上海淞沪大战的时候，他怎么出去的，出去以后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人是怎么向长江那边跑，然后敌机就是日本的那个飞机跟踪到那个长江那边炸，所以那个渡江口江面上飘满了死尸和血，那惊魂未定的人逃到江对岸以后无法往前跑，因为北方又开始战事，人也往南跑，就都汇聚在安徽那一带，然后宋尚杰就去布道。哎，这些都是非常详细的，包括他怎么坐军车的，他怎么被当成伤兵突然扛上了一辆船，然后船就到了对岸，本来他根本去不了，就这些都有看见。即便在那么残酷的战争年代，那么就是生命和前途，甚至下一分钟你都无法决断，甚至你去布道的路上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抵达那里，上帝的手都在做。所以这次我也觉得献祭者这个史料的公布是让我们看见，真的不仅仅是看见他上帝使用的器皿，真是看见上帝的手如何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是非常让我惊叹的。大部分人都在说人性越来越坏其实好像说这个社会上的道德也在越来越沦丧，但是我觉得人的罪性啊从来没有改变过，不是过去的人就比现在的人好一些，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有罪，一模一样的罪性，一模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寻求神的。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信主，就讲刚才那个例子，他们从长江这边逃到江那边向北逃，那北方的向南逃都汇聚在那。其实抗战的时候逃难的是比较有钱的人，很多没有钱的人甚至就是被炸了，等于就是有病的有伤残的都只能待在那个小城市里面。这个时候宋尚杰去拉那个大棚在那布道，这些人就听到，因为他们已经毫无希望绝望，所以他们才要神，他们才思想生死。那今天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舒舒服服的样样都好的他会要神，人不到尽头神就不会起头，不是神到你尽头才起头，而是神在你身边但你并不需要他。人都是发现自己无能的时候或者穷极才会呼天，而宋尚杰正是在这样一个如此人心和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候，穷极呼天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来传递天父召唤他的孩子们回来的信息。那现在这个时代 人其实也有这种穷极乎天，并不是我们物质生活穷极乎天，而是我们人心的罪已经显明出来，而且各样的金钱也罢，文化也罢，然后智慧也罢，科学也罢，都已经到了顶点，仍然救不了我们心中的那种空缺。那么谁愿意像宋尚杰那样呢？这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时代至少我没有看见谁能够像宋尚杰那样抛妻弃子，完全将孩子将他的妻子仰望在神面前。他两个儿子死他都不在身边，他的第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他虽然在家里，但是儿子死了才三天他就去布道了，就离开家，妻子还病在床上，还哭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觉得他无情，但我在他身上就看见了，真是你像大卫，那大卫的儿子其实在最终的儿子死，他也是向神祷告，但神最后让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马上起来更衣，因为他就说他不会回到我这来，我会去他那里。那更重要的是大卫知道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服侍的不是妻子，服侍的不是你心爱的儿子，服侍的是上帝。虽然你有软弱有爱子之心，但是你仍然会去做神要你做的事。那宋尚杰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敬佩的。今天其实在教会中，在教牧同工中，在我们牧师中都有一个文化，其实我觉得也是从美国教会带来的文化，觉得牧师首先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家庭，管好家了然后你才能管教会，要关心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慈父。但我认为人的时间精力都还是有限的，你是要管好家，但什么叫好？你要教育好儿子，什么叫教育好？宋尚杰的第一个孩子叫天成，对，他第二个儿子叫天智。当天成走了三天的时候，宋尚杰俯身在他的婴儿那个小摇篮里面，他就跟天成说，他知道天成已经要归天家了，他就跟天成说，你回到天上啊，你问候这个问候那个，然后跟他说你要跟耶稣说什么什么。他很确信天成是回到耶稣呢，然后他把他葬了的时候，因为来不及弄墓碑，他就从这个摇篮底下抽了一块板，就上面写着就是天成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他其实得的就是婴儿一生出来的应该是像尿毒症吧，他就走了。我们都觉得他不太有情，但其实他出去布道回来以后他没有跟他妻子说，但他在日记里面记了那一段，这次我也写出来了。他就去让另外一个他的同工陪他一块去找天成的墓，找到天成的墓的时候，墓上长了很多草，他就一边拔这些草一边跟儿子说话，他就为他重新立了一个碑。我就觉得在宋尚杰为他儿子拔这些草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神可以使用的人。就是说上帝说，你若爱父母胜于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若爱儿女胜于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宋尚杰爱神胜于爱他的儿女，但是他不是不爱儿女，他回去以后再回到那，他就去到那个墓前去拔那些草，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从这点上我在想，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看见很多的需要，看见人心中的那种缺乏，那种彷徨，那种绝望，但是谁能像宋尚杰一样抛弃自己所在人间当尽的一切全然跟随主呢？至少我没有看见，我看见的都是在我们好像既符合人间的道德伦理都做好的时候在爱主，或者我们就算我自己，我也觉得我能到50%献给主就很不错了。我想上帝对我们常常不做什么要求， 但是我们自己能有多少献给主，就能有多少被主使用，就能有多少真正得着人心。这个时代人心中虽然是要神，但是如果看见来向他们传福音的人仍然是神和世界两个都要的，自己和神两个都要的，他们怎么可能被我们心中那个信仰吸引呢？其实这个时代人是非常渴慕那种纯粹和绝对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纯粹和绝对在哪里呢？所以就像上帝说，这个禾场已经发白，我可以猜的工人却少，我可以猜谁去呢？如果这个时代我们仍然关心的是，就像基督徒的书店都在卖的，不是婚姻就是自我成长，或者就是为主赚钱等等的这些东西，我想问你，等我们一切都弄好了以后，谁去传福音呢？我们所传的福音究竟是让人天堂世界都要呢，还是我们传的福音是 deny yourself 否定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呢？我们传怎样的福音，我们就得到怎样的信徒，我们得到怎样的信徒，我们的教会就是怎样的面貌。所以我想这个时代不是人们不需要福音，而是我们传福音者没有被福音完全的更替和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没有被神那种光和爱充满我们自己。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写颂赞节。我觉得我们写再多的书都不如将神使用过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人来把它呈现出来，更能给我自己也给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看见什么是让主心满足的一个生命，什么是能够照亮这个世界的生命。
圣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当我们遭遇苦难试炼，往往也是对我们的信心很好的一个熬炼的机会。
当我们的信心被试炼的时候呢，就更显出比那个被火炼过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
苦难也激发我们对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的一种盼望，
盼望我们今天透过颂赞节的故事也得到激励，把这份盼望传递给更多人，
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更好的见证福音，活出基督。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因信说话栏目，让我们听见属灵人物他们过往所写的书信，同时也透过解信者帮助我们了解属灵人物他的性格、内心世界以及对人灵魂的负担。因信说话的精华内容已经整理成书发行，名为《今天他仍旧说话》，电子书您可以在微读书城当中找到。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因信说话的主题曲，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来临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爱